把圣经翻到传道书，我们要读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和第二节的第十一节，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和第十二章的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好，我们把传道书翻到第一章，传道书第一章，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好，一起来。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在他是日光之下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他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飙，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河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行的那知，在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好，我们把传道书翻到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第二章的第十一节，来，我们一起来。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赌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好，然后翻到第十二章最后一章，我们要读十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十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一起来。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书住得住，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就是所当尽的本分。好，谢谢。我们求神祝福读他智慧言语的人。我们说有人走，有人来。我们今天有我们的贵宾在这里，从台湾来的，下面请万长介绍。
我介绍彭彦真牧师，今天的讲员。彭牧师他是在现在是在台北的厦门街浸信会的主任牧师。彭牧师他在蒙主呼召他在大学毕业后呢，他就读了台湾的那个浸信会神学院，接受装备，然后之后毕业之后他在台北的内湖的布道所有很好的侍奉。那之后他就到了这个厦门街浸信会，是一个非常有很有历史传统的一个浸信会的教会。在那边有很好的侍奉，他已经在那边有15年的时间。除了教会侍奉很忙碌之外，彭牧师也在神学院，在浸信会神学院，过去也在华神，在林良堂的神学院也有教课。所以神很祝福他在他的侍奉。这次他有机会到美国来，他是我的姐夫。那他们来有一段时间休假，带着他的女儿跟儿子，那有一段时间是第一次来到美东，有机会来探望我们，所以我今天很荣幸能够介绍他。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宋牧师。
大家平安，我特别代表台北厦门街浸信会跟大家问好。 这可以想到在地球的两端，我们同时都是敬拜上帝，在地球的两端我们都彼此不认识，可是到任何一个教会里面，你就会发现说是有一群敬虔的爱上帝的人在那里单纯的侍奉上帝，在那里单纯的仰望全能的上帝。所以每一次到不同的教会都让我的心很受感动啊。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经文《传道书》，一般传道人要讲这一段的时候总会觉得不知道从何来讲起，弟兄姊妹要读的时候也觉得读来读去好像总觉得有一点灰色，有一点忧郁，明明这些事情是我们常常要做的事情，可是圣经为什么一直说是虚空的虚空，是捕风是捉影，所以我们好像不太容易彻底的了解。那首先我们要了解到在这一段里头说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所以大部分的神学家都会认定这一篇是所罗门王所写的，没有明明写所罗门这三个字，可是大概都认定就是他所写的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所罗门王所写的智慧书有蛮多的，包括传道书也包括箴言里面有好多他所写的。那他所写的这些智慧书一般也把它分成两种，一种叫做高等智慧文学，一种叫做低等智慧文学。那高等跟低等不是说谁重要谁不重要，谁好谁不好，这个高跟低只是来区分，一种是我们常说的形而上的，是神学上面的，是人生命意义这件事情在探讨这一类问题的，那我们就叫做高等智慧文学，比如说传道书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另外一种低等智慧文学，它是指的在你的生活言行举止上面所要用的准则，这也是一种智慧，那我们就说低等智慧。那你觉得低等有比高等差吗？没有，都重要。所以这高跟低之间不是重不重要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区分。那所罗门王他这两种都有著作，所以让我们能够了解到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也让我们了解到实际生活里面我们又可以做一些什么。但现今我们比较能够会重点看的我们忙碌的工作生活，我们比较看重的是怎么样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渐渐的就忽略了其实去探讨生命的本质是更不可少的。那所罗门王能够提供我们这一方面的了解。那我今天定了一个题目叫日光之下的劳碌与日光之上的领悟。全篇传道书你去看，日光之下日光之下日光之下写了至少29次，但没有一个地方有写到日光之上，都是在讲日光之下的问题。而且日光之下的后面随着而来的就是日光之下是劳碌的，这个劳跟碌，劳指的是辛苦，碌指的是繁忙，所以你又辛苦又繁忙，所以日光之下所有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他说大概带来的就是劳碌，会使你的身体疲惫。而在后面又再加上日光之下的劳碌能够带出来的，他说就是虚空。如果你的眼界只看到日光之下的话，他说就是虚空。而在传道书里面还形容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希伯来文字里面这种叫做重叠字，虚空的虚空，用我们英文去说的话就是最高级，就是简单就是最虚空，最虚空。哇，我们是日光之下最虚空，这虚空是烟雾是蒸汽，好像一下子就没有了，好难能够掌握。那问题是日光之下，我刚才有提到不是不重要，因为今天我们所有的生活不都是在日光之下吗？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喜乐，我们有赚取财富，我们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这都是日光之下我们都在做。我在说不是不重要，当所罗门所写的日光之下全部都在写这个，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非 A是 B， 意思是说所有写的是日光之下，但其实他要提醒你，要指着你去看，你要看日光之上的东西。所以我才定一个题目说日光之下的劳碌跟日光之上的领悟。你不要只一直看到日光之下， 他要告诉你的是日光之上，但日光之上跟日光之下到底有没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说有好像有，但说没有你又不知道从哪里去着眼，不一定你看得出来，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关键存在阻挡的，那就是信仰。一个正确的信仰能够突破这中间的界限，使你悠游于日光之下跟日光之上，都能够理解，都能够看见。要有属灵的眼睛，你能够看到日光之上的事情；要有一般的眼睛，你大概就能够分辨日光之下的东西。所以什么东西叫做成功，什么东西是好，什么东西好吃，什么东西可以使我富足，这个我们一般的眼睛就可以看见。可是要看见日光之上，这必须有灵眼，这必须透过真正的信仰，圣灵的充满，使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如果要谈这个问题的话，之上跟之下，我大概可以这么讲啊，那个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这个价值观什么样是重要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一个企业总部要落成了，请个30岁不到的非常有名的明星来剪彩，3分钟剪彩，$50,000他就拿走了。我们请一位老牧师，80岁的老牧师，把他这一生经历上帝的丰盛恩典，跟他对圣经的体会，有3天的陪灵分享见证会，讲完了，分享完了，我们$500啊带走。价格高下立判，可是价值呢？价值判若云泥，我们都能够理解，每一位基督徒都了解，老牧师这一生的经历太丰盛了，完全不是用价格可以去判断的，这就是属灵的眼睛能够看得见的。但是世人的眼睛如果没有属灵的眼睛，他当然看见我最希望的，我希望能够做一个大明星，因为随便一剪彩就有$50,000，他不会期待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分享见证的人。我怎么会去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刚才说要奉献自己去成为翻译圣经的人，不太容易。但是这两者之间是一个价值观，你的眼界，你的眼光能不能有所突破？所以如果你的眼界只在日光之下的话，你看见的仍旧是世界上的事情，但如果你的眼光可以达到日光之上，你就够丰富了，你就能够真正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大概这个价值我还可以这么样的形容，我这边有带来台湾的钞票啊，这是1000块钱在台湾，这边是你们这个地方啊，美金100块钱。我请一位3岁的小朋友来，哎，这个怎么样啊？他说我刚刚学会数学，1后面3个0，1后面2个0，这个比较大。他说我要这个数字的观念，他会选择这个。但如果他有汇率的眼光，他会说我要选择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3000多块台币。所以我们一位属灵的有真正信仰的人，我在说我们有日光之上的眼光，我们同样具备了日光之下的眼界，这两者能够交叉去体会去学习的话，那我们真的是好丰盛。所以基督徒在这一点上面是有所不一样的。那不过我要想到的说，我们讲到日光之上是生命意义的问题，是不是只有基督教才讲生命的意义？没有，其实很多的宗教，那包括哲学，它都在谈生命的意义。不过他们谈生命的意义不太容易给什么样的解答。在20世纪非常有名的文学家，他得过诺贝尔奖啊，罗素啊，有人问他说，请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啊？他手放在口袋里面很嚣张，你问生命的意义又有什么意义？另外也是一位文学家，也得过诺贝尔奖了，沙特，人家也是同样问他，你觉得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他更潇洒，他抽着那个烟斗啊，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来，然后说我也不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也许就像抽这样一口烟也很重要。 他说他不知道。那在古希腊的那个神话里面，米达斯国王啊，也曾经问过他周边最有学问的这些有聪明智慧的大臣啊，说生命当中最好的是什么？你知道他最聪明的那位大臣叫做斯伦勒斯，他告诉他说，你最好不要问这个问题。人家问他说生命当中最好的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他会说你最好不要问这个问题。但如果你一定问了，那我告诉你，那就是如果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你就最好不要出生，就不要生下来。那他意思就是说生命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说你最好是不要出生。他说万一你已经出生了，你最好赶快去死。一个国王问这个问题，一个最聪明的学者他回答他这样的问题。我真的想了好久啊，我承认刚才说的这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些有聪明才智的人，他们有学问，我们都同意。但问题是问生命意义，问生命价值，这件东西是日光之上的领域。你日光之上的问题问出来，日光之下的学问，无论多高的学位，都没有办法给答案的。就算给答案，那个答案也是漏洞百出。所以我就想到，那到底是日光之上的问题应该从哪里得答案？真的，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刚才我们读过了，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圣经给我们答案，而这个圣经就是这位全能的上帝，是日光之下，掌管日光之下跟日光之上全能的上帝。你答案不从他来得，请问我们从哪里得？所以这些我说哲学家也好，文学家也好，只要他没有信主，通常你问他生命意义的问题，他的回答大致上是，你听起来好像哎，好像回答一些东西哦，蛮重要的哦，那仔细回家再想一想，他什么答案都没有给你，对不对？我刚才讲的那些不是答案。可是问题是在那个世代的年轻人，那个世代的人，哇，他们就觉得这个回答好酷，这个回答好炫哦，这个回答真是太好了。真的，再仔细想一想，除了从上帝而来，除了从圣经而来，日光之上的问题，从来没有日光之下的学问是可以真正解答的。所以我今天从这段圣经里面，我做了一些的挑选之后，希望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思想。一个角度就是生命的舞台，生命的舞台；另外就是生命的主宰是谁？你生命的舞台在哪里？你生命的主宰是谁？第三，你将来生命的奖牌的盼望在哪里？刚才我们有读了最后《传道书》第十二章那里啊，那我原来给教会，大概从台湾过来，可能听了有问题，所以我说的是十三节跟十四节。我刚才你们读的是十二节跟十三节，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觉得会不会好像还没有读完的感觉啊？那我把我原来要读的十三节跟十四节再读一次给大家听。他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有没有讲到人所当尽的本分？是告诉你，你生命的舞台，你有没有认清你生命舞台你要演的角色是什么？那角色就有那个角色应尽的本分。那生命的主宰，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你对这位生命的主宰是不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最后有说到，无论是善是恶，你所有一切所做的，神都必审问。有审问就有什么？就有奖赏啊，对不对？善的、好的有奖赏，做的恶的、不信靠他的，那当然另外是惩罚。所以我就从这一段全部传道书里面，我把它综合起来，大概你要注意到这三个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在德国的大思想家，也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康德啊，他这一生著作等身， 啊，写了好多好多的神学书籍。到他年老的时候，写一封信给他的朋友，告诉他说啊，我这一生研究了这么多，我最后告诉你啊，只归纳四个字，就可以综合我这一生所说的。他的朋友当然很高兴，对不对？你这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你这一生只要四个字，那我还不学吗？他说这四个字写给他是什么？这第一个，这四个字的第一个就是我是谁啊？这我这一生所有的著作在探讨的问题就是我是谁。第一个呢，我是谁之后，我能够知道什么？我的这个角色，我能够知道什么？第三个呢，那我要做什么？第四个，我的盼望在哪里？我是谁？我生命的舞台是在哪里？那这个谁？我能够知道什么？我要做什么？最后，我的盼望在哪里？这个其实跟我刚才说的这三点是蛮接近的啊，也跟传道书的最后那两节是很接近的。所以我们要晓得，从所罗门王来谈这个问题，你我应该都可以接受，连还没有信主的人，我觉得他也应该能够接受。谈生命的舞台，谈生命的主宰，谈生命的这个奖牌，这样子的问题是要有智慧的。说彭牧师，你讲你的智慧，我们还是有一点质疑。但所罗门王有神给的智慧，这个大家都公认的，没有谁再有比他更大的智慧。你说赚取富足什么？赚取了半天，最后都是虚空。由我来讲，彭牧师，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你没有赚到钱，所以你说赚钱没有用。但问题，所罗门王来写这个东西，我们总应该能够认同吧？因为他是有财主的富贵，不但是他的父亲大卫留给他的金银珠宝多得不得了，连他自己做王的时候，四面八方来进贡的。啊，连南方的女王来进贡的，他有好多好多的财富。另外，他还有君王的高位，他有君王的高位，他有财主的富贵，他有神给的智慧。由他来讲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人人都能够接受。所以我今天不是在讲我的理念，我是在讲圣经里面上帝透过所罗门所说的。所以你要注意你生命的舞台，每一个人都一定有你的舞台，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一定有你的一个位置。那通常一个人还扮演好几个位置，我要扮演父亲的位置，我要扮演牧师的位置，我扮演上帝儿女的位置，我扮演我父母亲儿子的位置。我每一个人可能有生命的舞台要扮演好几种，那你有没有好好的尽你当尽这个角色的职责？所以讲到生命的舞台，我们通常比较擅长的是去评断别人的生命舞台演得好不好。奥巴马大概怎么样？希拉瑞他生命舞台他扮演的怎么样？我们好像比较容易会去看别人，但是不是从圣经来看，应该你要最先回到自己，我生命的舞台上面我做得怎么样？也是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贝克特啊，非常有名，写过一本哑剧，哑剧就是不讲话，就是演出来的，也有很好的舞台演员演出的那一幕，非常的有名。幕拉开，一个演员从旁边那个被丢出来，他丢出来跌跌撞撞的，一看哇，这么多的人。又跌跌撞撞的冲下去，他不能，他觉得他不能够再站在这个上面，才刚一冲下去，不到一秒钟，又嘣又被丢上来，他又赶快冲下去，第三次又再被丢上来。这个演员他开始意识到，即便他不愿意，即便他害怕，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他必须站在这个舞台上，做完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觉得他其实在讲的这个剧本就是在讲生命的舞台，人也是一样，不管你愿不愿意，你生下来了，你就知道你必须就站在你的舞台上面要做下去了。所以他站上来之后就开始看，哎呀，他饥渴，这个干渴啊，看到上面垂了高高的地方一瓶水在那个地方， 什么都没有，就有大箱子小箱子，他就拿着大箱子上面再叠着小箱子，小箱子上面再大箱子，慢慢要爬上去。每次爬快到了，咚，那个箱子就叠下来了。我想这个箱子当然它代表它能够得诺贝尔的文学奖，当然有它的概念啊。我想它是所写的意思，在人生的里面，我们当然也有我们干渴的地方，我们有需要的地方，那我们可能用我们的学位，可能用我们的职位，可能用我们好多的东西，大箱子小箱子，我们叠叠叠想要得到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需要的，最终都是徒劳无功。最后他放弃了，不要再用箱子了。他觉得已经要放弃的时候，上面垂下了一根绳子，这根绳子还不错，不是只有直溜溜的绳子，上面还打了好几个结，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有一个结，方便你爬。我在想他这个大概是代表你，当你用这些学位用这些什么东西都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给你一个信仰的东西。哎，信仰是不是可以满足我？爬爬，哎呀，快爬到了呀！当然他跌了好几次，很努力，最后也是终于快爬到了。这个绳子啊，上面有人就把又突然放长了，所以他爬快到了，突然这绳子又放长，他又掉在地面上了。不是正确的信仰，你以为快拿到了，最后你发现还是一场空。最后他想了好多的办法，当然我在说这一幕，最后他还继续有一些结尾，有一些要演下去了。但我讲到这个地方，大家已经明白，那是生命的舞台。人想要得到一个可以满足自己，可以让自己干渴的口可以得到疏解的。这东西在生命的舞台里面，你没有办法假求于其他的，你必须谦卑的来到创造生命的上帝这里，你才能够得着真正可以帮助你需要的东西。我们如果按着我们生命的舞台子，按着自己日光之下的眼界去演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像地球一样绕着太阳啊，公转又自转，每天像陀螺一样忙得不得了，早出晚归。我们在台湾以前就叫做朝九晚五，就是早上九点去上班，五点下班。那我来到这个地方发现你们在交通时间上更长啊，塞车好像更严重，所以大概是朝七晚七啊，朝七晚七，塞车出门再塞车回来，真的就像陀螺一样，就是要说忙，好忙的。那我们在这里忙碌的当中，上班的时候眼睛是盯着17寸的电脑荧幕看，回到家里累得半死，眼睛盯着37寸的电视看，但是一样，你里头那个需要，你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所以真是感谢神，我们能够有一个礼拜的时间，还有我们周间，我们有神的话语解我们的干渴，有神的家使我们在这里真正明白日光之上的一些东西，这是我们可以得着的。如果不是，你说财富再多的财富只会带给你更多的失落感。真的，你拿那么多财富，有一天你要离开世界，你才发现你拥有更多，你就越舍不得，对不对？你就越痛苦啊！你的职位也是一样，你的工作成就，还有你有更大的欢乐，那个欢乐过去的第二天，你里面的空虚就更加的深重。所以圣经里面讲的不错，日光之下你如果只注重的话，只看那个东西的话，它就是虚空的虚空，是极虚空。而最大的虚空是什么？最大的虚空是死亡。所有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在死亡来到的时候，你通通必须交出去。所以如果人类在日光之下所能够看见的，也去觉得恐惧跟无奈的是死亡的话，日光之上的上帝亲自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所以他差派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解决死亡的事情。你知道耶稣基督来钉在十字架上是解决罪的问题，三天之后在坟墓里面复活是解决人死的问题。不是说他复活了战胜了死亡吗？所以日光之上的上帝亲自教导我们怎么解决，怎么去看。所以在这生命的舞台上面，我们必须再一次认定 你说我其他的角色都应该要扮演，这我同意，而且非常同意。可是不可少的是，你是上帝儿女的这个角色，这个生命舞台，你一定要掌握住。少了这个，你其他所有能够做的，做好了，最后还是虚空。但是有了日光之上上帝跟你同在，其他的这些事情做好的时候，它是有意义的。这我们常常形容说，都是灵，都是灵，都是灵嘛。但是当你拥有这个信仰，日光之上的信仰，正确的信仰，它好像是个一，你可以放在最前面，整个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生命的舞台帮助我们认清我是谁，上帝的儿女。另外是生命的主宰，刚才十二章那里说敬畏这位上帝。生命的主宰，通常啊，我们人越是有知识，越是社经地位好，我们常常就靠自己了。而且看来看去，我们就觉得我越来越了不起了。我常常告诉我的弟兄姊妹啊，要在生命的主宰面前要能够认识他，你非得谦卑不可。唯有谦卑，唯有认为自己是软弱的，你才能够越快认识这位生命的主宰。相反的话，越来越觉得自己了不起，就自己当生命的主宰。所以我告诉我的弟兄姊妹，我说你要能够谦卑啊，你一定要常常到三个地方去。哇，他们很高兴，到底是什么地方？常常去就可以谦卑下来，可以认识生命的主宰。我说第一个，你要常常到山顶上去。在我们台湾台北市啊，这个大都会区啊，房价也很贵。我说你可以到山，阳明山，大家这个旁山顶上，到山顶上一站，为什么？你看那个底下，什么东西都变小了。你走到那个豪宅的面前，他告诉你说这一栋要2亿的台币。你到山上的时候，我就说你怎么找？找了半天你就找不到你的房子在哪里。哎，你会觉得哇，不管我有多少财富，还是好渺小的。另外，当你站在上面看着上帝所造的山川日月这么样雄伟，这么样大，你会觉得自己好渺小。我去年到美西大峡谷，在那上面一看，真的我也看到大自然的那种雄伟，我觉得自己好渺小。你们有去过的，大家也类似同样的感觉。所以说，你到山上去站，会让自己谦卑下来。不管我有多少财富，不管我以为我有多伟大，我好渺小。第二个地方，我说你到大的图书馆去，山顶一站，图书馆一坐，你就知道你有多渺小。你到图书馆里面，你看几百万册的书啊。你说我有一个博士，好，你说我有两个博士，你在那领域里面，你进到里面，你就会发现我算什么？我好努力的，每一天好好的精研十本书，算够厉害了吧？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吧？一年才看多少本书？3000多本，在美国一年出版的书就差不多3000，一天出版的书就差不多3000多本了。你看完一年以后，后面累积的就更多了。你说你是医学博士，而且是专家，医学还分好是脑部的还是肿瘤的，好多种类的。就算你整个医学你全通了，我只要告诉你音乐的事情，你又不懂了。因为我医院医这个我医这个音乐的也懂了，我告诉你工程的问题。我告诉你，你工程懂，我再告诉你电机的问题，你又不懂了。我讲什么，你什么都不懂。我们到图书馆里去试试看。所以到那地方，人非得谦卑不可。第三个要去的地方，就是到墓园里面去走一走。你说我有多健康？我常常要运动。你到墓园里面就，因为我们做牧师啊，常常追思礼拜，主持完送到山上去。我常常走过去的时候，总喜欢在我们北部很多的墓园我都去过。总是这样一路看上去，那个墓碑有的有照片在那上头，那没有照片就至少一定有生于几年几月，几年几月去世。你这样一路看的，有2个月的，有103岁的，有的大部分大概就是60几70几啊，也大概80几。你在那边走过去，不管他过去多伟大，哎呀，这个人我认识，真的很有名，这不管他过去多伟大，你会发现你非得谦卑下来不可，因为你不是永远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到这三个地方去，就强迫我们不得不谦卑下来。然后你一谦卑下来，你就发现你原来是可以跟这位生命的主宰、全能的上帝连结在一起。所以当你谦卑下来的时候，你反而被提升了，你反而强壮了。人如果说人定顺天，人定胜天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常常把它翻译啊，成语说人定胜天，其实应该要讲人一定要顺天，就是你一定要顺服，你顺服这个生命的主宰，你的生命才会提升到日光之上的境界，不要一直只是在日光之下。你相信有没有这位生命的主宰，跟你不相信其实都需要信心，对不对？ 我相信有，我相信我要跟他连接在一起，需要信心。你说我不相信我最伟大，没有上帝，也需要信心呢。不过这个信心不一样的是，你相信有上帝，这是谦卑的信心。你说我不相信有上帝，我就是上帝，这是傲慢的信心。你要哪一种？你一定要选一种，对不对？有上帝或没上帝嘛？那你要哪一种信心？你要谦卑的信心，还是要傲慢的信心？所以我们能够相信有上帝，我都觉得是基督徒好大好大的恩典跟祝福。有的人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相信的，有的人是好单纯，传福音给你，上帝叩门我就开门就相信了，都是恩典啊！相信有上帝一点都不丢脸。反而不相信有上帝，才是你这一生并且是永恒灾难的开始。所以我刚才讲过那位康德，很虔诚的基督徒，有一次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证明有上帝很难很难。哇，无神论者好高兴，他讲这句话，那我们赢了，这次我们无神论绝对是赢了。后面再讲一句话，这个他说证明有上帝很难，他后面一句话说，但是证明没有上帝更难更难。的确是如此。所以我们是选择了一个虽然难，我要相信有上帝，虽然难，但是我凭着信心我就相信了，以后我的人生就跟这位生命的主宰、全能的上帝是可以连结在一起。求上帝帮助我们，因为生命的主宰，刚才生命的舞台上面那个演员，他必须知道谁是他的导演，他不是上了台乱演的，他知道他谁是他的导演。而我们生命的舞台在第一个阶段刚才已经提了，我要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女，第二呢，那我要知道谁是我的导演，我要敬畏他，顺服他，按着他在我生命里面的引导走当行的道路，说当说的话。生命的主宰，让我们能够信靠这位全能的上帝。坦白说啊，你信靠上帝，信靠这位生命的主宰，不是因为神存在所以我信他，不只是因为他存在，因为魔鬼也存在啊，你为什么不信魔鬼？所以你信他不是因为他存在，那你信他也不是因为神比我厉害，他比我能力大所以我才信他，也不是因为他厉害，因为我刚才讲到魔鬼也比你厉害吧，也比我厉害吧。所以我们能够说我认识这位生命的主宰，我信靠他，不是因为他存在而已，也不是因为他厉害而已，而是因为他有爱，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是真的用爱来拯救我们，选召我们。请问这样的生命主宰，不是只有能力，也不是只有存在的，你为什么不相信？你还犹豫什么？可以蒙恩的机会为什么还在那里东考虑西考虑，到有一天甚至于你来不及接受而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太可惜了。对于不能够相信的人，我有时候好难以接受，为他们觉得好可惜。那就是信心的门槛跨越，你真的用心去想一下，你就可以得到生命的舞台。你了解了，你也知道谁是你生命的主宰跟导演，那当你照着去做，你不要忘记你是要有盼望的，因为他有生命的奖牌要给我们。新约里面也好清楚的说到，他说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好得神 在耶稣基督里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所以你我在这世上好好尽责的生命的舞台上演完了，你是要回去领奖赏的。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他们都曾经说过，因为我要去得荣耀的冠冕，我要去得公义的冠冕，这都是奖赏。所以生命的奖牌是有一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是一定可以得着的。这个生命的奖牌，我要说跟一般的奖牌是不太一样的。世界上的奖牌不管多荣耀，有一天都会过去，但是天上的奖牌是永远存在，永远荣耀。你要得哪一种？你如果在日光之下拼命想得某一些奖牌，那些很快就过去。你如果在日光之上所得到的奖牌，那是可以存到永恒。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啊，我们的系上办运动会，全系的运动会，大概将近500人。我们的系是我们说是和尚系，所以是都是男生啊，土木工程都是男生，500个啊，所以好有人去比这个，有人比那个。他说好，叫我说，你去比那个三级跳啊，我就去比三级跳啊，我还煞有介事的也练了一下。真的比赛的时候，冲得很快，咚咚咚，三级跳一跳，哎，我竟然得冠军啊！我那时候是得意洋洋的。我上台，那个系主任颁奖的，我上台的时候，哇，我就觉得真的是底下的人都摇头啊，因为他们一方面看着我手中的奖牌，一方面看着我的短腿，甚至只有摇头，就是怎么可能啊？我在那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可以腾云驾雾，哎，真的那种就是一种觉得啊我还不错，也不过才几年，现在那个牌子到底丢到哪我都已经找也找不到了，根本就不知道把它丢到哪里去了。你看那个时候还觉得可以腾云驾雾，最近是不是膝盖是有一点退化还是受伤，我连爬阶梯都觉得有点吃力啊。所以我说世界上的奖牌很快就会过去。前不久我们在台湾有一位曾经在奥运里面得过10项银牌的第二名的，叫杨传广啊，我们那个当时世界也形容说他是10项的铁人。当时他是输美国有一位，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那当时还听说是其实应该是赢的，但是不知道什么积分，后来又算了一下啊，不管他，一个人能参加奥运当然就已经很厉害了，以台湾一个小地方还得这个银牌，不但是银牌还是10项的，10项是很难，因为你会一项还容易嘛，你10项都得很好。为什么提到他？因为他前不久过世了。之前他当然一开始得了之后，政府也给了他一些奖金啊，所以也还不错。到渐渐年老之后，他其实是贫病交加。他说：“政府怎么不继续来好好的照顾我？再不照顾我，我把这个奖牌啊卖掉了啊！竟然卖不掉啊，没有人要买啊！”在当时，你想他去领这个奖牌的时候有多荣耀？没过几年，20年吧，30年吧。没有人在意你那个是什么东西的，所以我说世界上的奖牌不是你不可以去得，而是你不要把永恒的目光焦点放在他的身上。你一定得把你的眼光穿越日光之下的眼界，一定要看到日光之上，天上的奖牌是永恒的，是永不朽坏的。那你如果知道这样，你就不会太在意世上啊，有人让你难堪，你大概不会那么重，不是太重要。有人因为不骗了你什么东西，或者是占了你什么便宜，让你吃了一点亏，少赚了一点钱，你大概不会觉得那个太重要，你就不会汲汲营营的去赚取一些啊已经超过你负荷的。你能力负荷的这些东西，这些金银财宝，那更不要说还去欺骗啊，还去赚取啊。我们在台湾前一阵子还蛮出名的，但是是有一点稍微有一点不是很好意思的出名啊。有一位王先生啊，王佑珍先生啊，他是在台湾其实他的财富也不少了，我觉得他至少有几十亿啊，至少虽然这个欠那个，但弄一弄他总有几十亿。但问题他已经80岁了，所以他后来逃到美国是因为 他在台湾怎么掏空啊，弄了骗了人家好几百亿，也来到美国说我不回台湾就是不回台湾啊，不回去接受什么，他就待在这个地方。所以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一方面也为他蛮难过的。第一个，因为他那时候80岁，大概去年嘛，80岁，我就想他80岁，他已经有好多亿的几十亿的财产，为什么还要再去骗几百亿？因为我一想，他一个月如果能够用1000万，他一年才用1亿多，10年才用10亿，而且一个月要用1000万要很努力耶。说他骗几百亿到底要做什么，我是非常的纳闷，真的非常纳闷。所以他在美国好像坐在做那个看守所，好像做了大概有大半年啊，真的把我们的眼光可不可以看日光之上的东西，日光之下。我在说不是不重要，我都说我们应该有，上帝也会赐给我们，因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赐给我们嘛。所以整个全部传道书里面都在讲日光之下，但他是明明的跟你指引说，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你要看日光之上。我今天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告诉大家说，作者不是非常悲观的人。最开始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一切都是旧的，以前有过的，现今有过的，都是。那你讲一件事情，没有一件是以前没有发生的，其实这个我承认。今天你说啊，牧师你不知道我的遭遇有多苦，我从小是孤儿，然后我，你可以讲出你有多苦都没有问题，你讲出来，我如果有全世界最大的电脑，我要按一按，把这个情节弄一弄，古今中外一定有某个角落有一个人跟你还蛮相像的，你相不相信？所以日光之下真的其实没有心事，只是人的名字换一下而已。但圣经不是在这里结束，日光之下是没有心事，但是日光之上呢，有心事的。在以赛亚书里面，上帝说我要做一件心事，我要在旷野里面开道路，我要在沙漠里开江河，他要做一件心事。是在日光之上他可以做心事的。在新约里面说你要穿上新人，你要穿上新衣做新人，有没有心事？有。你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不是就是新造的人吗？从日光之上去看的话，是有心事的。更不要说到了启示录，他说有什么新天新地，旧的事情一切都要过去。有没有新的？有，在日光之上，但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所以全部传道书它不是灰色的，它不是无奈的，不是无助的，反过来他不断地在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盼望的，是有恩典的，生命的主宰是有恩典的。所以因着信主，在圣经里面你如果因此拥有生命的智慧，日光之上的话，你将来也同样也会拥有生活的知识，这都会一起有的。日光之下是世界的标准，你用你的肉眼就可以看得见，但是那是暂时的。但日光之上是上帝的心意，日光之下你努力了半天只给你两个字，就是劳碌或者是虚空。但是日光之上呢，靠的是顺服。日光之下做半天你是劳碌，靠着劳碌才能够得着。你赚一些钱，你必须要有人告诉我说，好，公司你知道那个什么什么薪水很高，但是同样薪水很高，所以你要付出很大。在台湾电子业啊，那么说那个电子新贵，薪水那个红利年终是很高的。11点回来一个会友，年轻人11点回来，他说算是早的，有的就是深更半夜才回来啊，还没睡觉，第二天照常正常去上班啊。说我不要，我不要。哦，我们有一位基督徒，本来也是。后来他说我不要，我不要这样生活，我要去做小学老师。他就真的说要去做小学老师去了。所以我就想，日光之下的东西是你劳碌才能够挣得的，但日光之上呢，你顺服就可以得着，又好又简单又有恩典。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最后跟大家说， 哥罗西书新约里面说的，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下面的事。那意思就是你的眼光帮帮忙，多看一点日光之上的事情，以后你就拥有正确的眼界来评估日光之下该怎么生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生虽然活在日光之下，但因拥有全能的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有日光之上的眼光，我们在日光之上和日光之下都能够悠游得着，都能够有正确的价值观来判断。主，我们不再是用价格来判断我们的人生，乃是用你给我们的正确属灵价值观来判断。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要得你永不衰残的奖赏。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经过思考，经过决定之后，选择那上好的福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